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海明星，你们好。
明星，欢迎您再回到节目里来。今天有没有空看新闻呢？
没怎么看，这两天很忙。
有没有空听新闻啊？
我一般也不怎么听新闻。
我今天看了一眼，听了一会儿会儿，倒是听见个大事儿。
啊，什么新闻啊？
昨天他们这个诺贝尔奖金颁奖。
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听到了。
和平奖
有所耳闻。
哎，美国前副总统高尔先生主持个电影，哎，就可以得奖，这不错。
人家也是搞了一个大项目的。
那是那是，当然这个全球暖化的问题确实是越来越严重。要是现在天气没有这么急剧的变化了，恐怕他也得不了这个奖。
主要是引起人们的关注。
对呀，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谈了好多好多年了，只是现在眼看着它就不行了，对吧？
没错，从我上学的时候呢就已经在谈这个温室效应。
哎，但是现在是看得蛮清楚的，真的气候在改变。我听收音机呢又刚好听到，今天是这一系列节目的第二单元，就是美国的国家广播电台NPR， 他这个星期正在放啊有关于中国的五个节目啊。其实他们最近一两年呢，他中国的节目相当多啊，讲到中国各种各样的事情。那这两天讲什么呢？讲这个黄河的源头干了。
有那么严重吗？
有那么严重，你出来好多年你都不晓得了，你都没注意。
出来太久了，
是不是？
也没听我爹娘讲起来啊。
你们家住黄河边上？
我就是从小从黄河边长大的。
真的啊？回族是在黄河转弯的地方，是不是？
你说的那个宁夏那个，它叫河套平原那一带，西北广大的地区都有回族同胞。
哦。
我在那个黄河不是一个起字形吗？
对。
那个起字的那个后面那一弯，拐弯那个地方。
哦，
就是我的家。
离源头要更近一点了，是吧？
蛮近的啊。
蛮近的。
因为它是发源于青藏，那流到甘肃呢，基本上是相当近，是黄河上游。
你去黄河的源头玩过没有？你们小时候不坐车怎么去玩的，是吧？
这个那时也没有骑车，那要坐车呢，还是蛮远的。
骑骆驼。
我爸的时候他们拉骆驼，那个时候那骆驼都成观赏动物了。
哦，真的啊。
是。
那你从小到大你对黄河有多大的印象？
黄河就是母亲啊。
哎呦，
你在兰州你可以看到那个有一个黄河母亲雕像，可漂亮了。
它雕的是黄河还是雕的是母亲？它怎么样就黄河母亲雕像？
在黄河边雕一母亲怀抱婴孩。
哦，
我在那儿还照过相呢。
到你离开你故乡的时候，这个黄河改变过吗？
在我生长的那段时间，印象中没有什么改变，就是每年到了汛季的时候，它发大水。
汛季就是发大水，春天是吧？
发大水倒也没有说像到了下游那种洪水就翻过那个河堤了，就是那个黄河水就涨得比较高。离河岸比较近一点。在我们那个地方呢，黄河其实有分成两道一样的，就是偏北边那一道呢它是很深。偏这边就像一个河滩，平在那个旱季的时候，它这个南边这边基本上都是干的。当地的农民呢会去那个河床上种麦子。
种点东西。
哎，他就是冒险，只要洪水不下来，不把它冲走，它就能
抢手上。碰碰运气嘛，
靠运气，靠运气。
那你们那个地方黄河有多宽呢？
哎呀，你要说那个深的那边其实没多宽，那个大概就100-200米吧，我估计。加上这个浅滩这边，估计有600米。
那你说干季是什么时候？
干季。那像冬季啊，我对这个季节也不是特别，就是到了夏季它就是汛期。
哦，夏季是发大水的时候。
雨水多，那有时候真的是还会就是抗洪抢险那种，请当地的武警那要帮忙，把那个加固那个河堤。
那这个大水冲过来的时候是相当壮观，就是了，是吧？
也大水冲过来，那是不得了。但是我们那儿黄河是没有决过堤啊。但是下雨下多的，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基本上是旱，如果突然来一次那个连绵不断的那个大雨啊，那个水啊就会造成很严重的这个灾害。所以有我小时候有几次，我印象中它一般都是山洪爆发。因为你不停的下，然后那个山上的水
山上
往下流，就汇集到那个河沟里面。那个河沟平常是没问题，都可以把水排过去。但是那个水太大的时候，就是涨过那个河沟两岸，结果就会把房子，那房子都经不起水冲的，全都是那种土墙啊什么的。
土墙那一冲就没了，对。
对，一冲就没了。那个有时候那个架子车呀、牛车呀什么的，牲畜啊都有冲下来的。我印象中我有发过几次这个洪水，然后我就记得我妈经常会说让我们晚上不要脱衣服睡觉，
预备要逃难是吧？
这样拎着这个东西就往外冲。
那时候没几件东西。
没什么东西，就是你随手东西拎上，能拎什么拎上就冲。然后我就经常做噩梦，因为搞得这个紧张气氛嘛，所以我就做噩梦，说那个洪水下来，反正对我印象还是蛮深。
黄河在你们那边已经是黄的，就是了。
那是很黄，冬天的时候比较清。你像我们经常在黄河边那个水浅的地方玩水，那你一上来那个皮肤上面就一层那个泥土，
黄泥吧，
黄泥吧。那个父母亲那个不让这个孩子玩水，怕被淹，那每年都有被淹死的。你要是回来，他就检查，怎么检查？
有没有黄泥吧？
就往你身上这么一抠，一个白道就出来，那就
哎呦，
肯定是啊，
就
玩
水去了。
你就假法伺候。
那你小时候肯定是调皮了，你大概常常去玩是吧？
都一样调皮，
都一样调皮。那我们小时候念书说河套平原那一带还有就是所谓的羊皮筏子。
对，我们那也有羊皮，
你们那边也有。
他那个时候黄河上面没有桥的，他就是靠这个羊皮筏子来渡河。那我们河北边有一些人，那个对我们来说，那好像是世外桃源一样，不是
真的
世外桃源。那是那边的河那边的人，偶尔看见他们这个坐着羊皮筏子过来，我们小孩子们就在河边玩，看着还有些人就坐着羊皮筏子过来，有些人就坐回去。
羊皮筏子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们听众朋友形容形容。
羊皮筏子很有意思，我就那小时候就梦想能坐一下。他就是把那个羊皮啊，把它好像是翻过来。我们看不见，不是光光的。也许他把毛已经弄掉了。然后呢，他把四角全部扎起来。四个角，他那个蜕皮的时候，蜕得很好。四个角的那个地方有凸出来的地方，所以就扎起来。扎起来，然后他把它吹。
气垫船一样的是吧？
气垫船，那上面没有任何护栏的，它就是光光的站在那个木筏子上面，下面就是那个羊皮筏子。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挺多。那个南方的那些同学啊，他们仗着他们是南方人，识水性啊，
他认为他可以游泳是吧？
他可以游泳，他说是黄河这么一看，哎呀，比起我们浙江差远了，这么窄，这么小，下去游，下去几个啊，经常就被淹死。
那底下有暗流是吧？
东西很危险的，经常会翻掉的。
哦，真的？那想想也是啊。
我听说过，但我没有亲眼看见他翻的。我听说有一个羊皮筏子翻了会怎么怎么。一般敢坐的人大概都还是有点水性的。
你那黄河边上有树吗？
有。这个西北它这个都是那个杨树和柳树。没有那么茂密，但是还是有。
沿着河边长是吧？
长那个高高的很高，我记得中学有一个课本就是写的这个杨树，它就是很直，它不走岔的，一直参天而上，一直往上。那个柳树呢，就是垂柳。
那当然是。可是你在的时候，这个黄河没干过，没断过流。
没有断
过。你现在到网上去看看呢，说1997年呢，有226天，山东黄河入海口是没水的。
对，黄河入海口这我听说过，经常是我曾经去过一次，在东营那个地方， 也没有看到水。
嗯，
特别让他们带我去看，结果那个时候就是干的。
他们这个地方叫什么？叫历经水文站，那个地方都有些记录。那过去15年呢，就是相当相当严重，但最近几年稍微好一点。政府大概从99年开始有黄河水量的统一调配，对下游断流的情况改善了许多。但是这一次美国国家公共电台他们在做的调查是有关于黄河上游的断流，这个对美国听众是新闻，对中国听众应该已经不是新闻了，报道了好多年了。
哎，这我就算是孤陋寡闻了，看来家人也不怎么关心这个问题。
黄河上游是两个湖啊，一个是闸陵，一个是鄂陵。
对，鄂陵湖。
这两个湖就主要就是高山的雪水下来啊，巴颜喀喇山啊，这些大山。这两个湖呢，中间是连在一起的。
像个葫芦状是吧？
应该是。
一个小葫芦中间是河，把它连在一起。
从这第二个湖流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水都是清的，因为是高山的雪水嘛。
对。
再往下呢，有一个县叫做马多县，这个县其实从前蛮出名的，它曾经被称为首富之县。
是说全国的首富之县吗？
是全国的，在1980到1982连续3年呢，全国人平均收入排名第一啊。那个时候每个人平均的均有的苜蓿达到100多头，个人平均收入超过500元呢、啊、这是1980年代。你想想看。啊。
他那个地方是不是养骏马呀？
那我就不知道了，大批的养牲口啊，水草丰富啊，那个县除了闸陵坝陵这一对黄河发源的姐妹湖就在他县境旁边。除此之外，据说还曾经有4000多个小湖泊都在这个黄河发源的流域之内，就是像这种沼泽地的这种小湖泊了。
对
啊，从那里再往下流啊，当然黄河还有好几个支流都是从这个高原上面下来，所以到你们家那才有水啊。可是开头的时候
就已经有3大支流汇入了，所以那个水量就已经相当大了。
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不会是那个湖干了吧？
据报道是这样子啊，1999年的夏天，闸陵湖和鄂陵湖之间的河道就已经出现断流，中间有8公里的干河道，你说怕人不怕人？到了1998年，鄂陵湖以下也出现断流。我看他们报道有当地的这个居民牧民这么说，他说以前黄河的水量很大，闸陵湖鄂陵湖之间的河水啊，那是水流湍急，在枯水季节你骑着马都过不去，可是这几年呢，就算在雨季你穿着雨靴也能够淌过去。
就是说湖还没有干，但是不再往下流了。
对，这个湖的面积大大缩小，那这当然牵涉到好几个问题了，高山雪水融化了，但我现在看这个报道不见得是今天现在这个报道，这个高山雪水融化都成了这个秃山了，呵呵，不是雪山了。
就是逐渐的不再有，没有雪给你化了，就是
终年积雪一化掉就是很讨厌，因为高山湖都是靠这个东西啊，所谓山穷水尽有这个新的意义，山上没雪就没水嘛，呵呵，就这么简单。
对，
那当然这个雪线就不断往上升，本来雪线跟湖中间都是大草原啦、啊。这个草原很出名的，20年以前人家说这个小羊藏在里面都找不着的，现在这个草原啊、哎呦，
风吹草地现牛羊，对吧？
现在不用风吹啦，牛羊也都不见啦。现在国家已经开始重新安置这些藏民啊，不能再让他们做游牧业了
啊，没草。
县发财了之后大量养牲口，那很快就是
破坏生态环境啊。
生态环境一改变，人家的牲口都要饿死，从首富之县现在已经是变成贫困了需要国家救济的县了。
哎呦，
你知道他们那时候怎么个搞法吗？因为成了全国首富啊，就带来很大的刺激，地方政府居然发出号召要突破100万苜蓿，其他县市剩余劳动力只要你愿意来马多放牧，无偿提供牛羊规划草场。你想想看，短短几年之内啊，苜蓿总数达到了79万头，哎，那个草原几乎马上就不见了。紧接着来5年没有好好下雨， 现在草场面积已经是当年的大概还不到 15%， 从全国首富之县到2003年已经成了全国十大贫困县。那现在怎么办呢？政府来安置他们呢，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剩下的一点点生态环境，还有一方面这些人你得安置他，所以全县就被迁到政府所安置的公寓。
嗯，
牲口当然也都没有了，几千年下来的畜牧生活，这个巴颜喀拉山底下的草原呢，就可能永远消失了。这黄河上游的断流不是没原因的，你可以说全球暖化固然是个因素啊，可是人的贪心与没有见识那更是它的近因。不但很多地方草都没了，4000多个湖最严重的时候干到只剩下300多个。
哎呦，那可是非常严重啊。
那个草原已经开始变成沙漠了。
哎，是
还没变成沙漠的地方到处都是田老鼠啊。
哦，
他们说那个田老鼠猖獗的程度你没办法想象，几步就是
个
老鼠洞。
对，生态一不平衡，有一些物种就发达了，
对，
那个兴旺，有一些就灭绝了。
对、
嗯、
你毒它也毒不死啊，斗不过它的、
嗯、对，批量太大、嗯、
这个田老鼠也活不了多久，因为很快它就变成沙漠。
也是，嗯，
这东西很怕人，所以上流断，据说中流也断过，下流也断，已经很多人在说黄河要变成
黄河母亲的血液就流干了，
哎，就黄河变成内陆河了，因为水不够用嘛，这水流下来，重庆是担心它水患，对不对？现在水流下来就是灌溉农田呐、啊，这个等流到山东省的时候没多少水了。
就干掉了，
哎，黄河一干呢、啊嗯，那流沙的淤积就厉害，淤积厉害，要是再下大雨呢，又发大水，那就更糟糕，
是恶性循环。
这个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能才从国内来的人可能知道的挺清楚啊。过去15年20年之间，这个黄河断流的情况是非常非常严重啊。
我以前听说过一些小一点的河，这个枯干，从来还没有想过像黄河这么大的河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啊，多县啊，2001年年底啊、
嗯，
他们那个时候还建了一个发电厂，因为这个马多县在高原上面一直就没电嘛。可是呢、
嗯、
电厂才运转了2年。
近10-20年在黄河的上游建了相当多的水电站，我有同学，中学同学就搞这个水电的、
哦、这个马多县的这个头一个所谓黄河源水电站第一台，2003年水已经不够了，2004年1月整个被迫停水，它水流量不够嘛，那些地方简直就是没法过了，
始料不及，出现这种情况，那没办法运转了。
不单是黄河的上游，长江的上游，甚至云贵高原那些河川的上游，都有类似的问题啊。
嗯，如果生态环境这样的变下去的话，可能整个地球都会有问题啊。
啊，我们现在看就是看这个地上的问题了。如果从圣经的角度看呢、啊，你知道、
嗯、
问题还更严重。
怎么个看法呢？
这个听众朋友可能需要有点心理准备，我们先听点插播，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谈嘛。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3:12，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彼得突然间意识到自己正在水面上行走，他开始下沉并呼救。行走在水面上并不是这位使徒平常能做的事儿。当我第一次放开孩子骑的自行车时，他继续在骑，但当他突然意识到他的父亲没有在他后边扶着自行车了，就摇晃得厉害，摔了下来。他惊叫一声，哎呀，我在骑自行车呢，就撞进了灌木丛。那些真正善良的人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善行，而那些能意识到自己好行为的人或许根本就不好。我曾怜悯一个坐在街角乞讨的吉普赛人，放了1欧元在他的手里，立马有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我刚刚做了一件好事儿。其实这也算不上多好，当时我正游玩在这个文艺复兴起源地的大城市中，住在豪华的旅馆里，1欧元对我来说实在不算多。然而我用些许钱为自己购买了快乐的感觉，一种廉价的自豪感 我不仅没有在佛罗伦萨狭窄的街头做好事儿，而且我所做的提醒我，我真的一点也不好。我只是个游荡者，没有做我该做的或者我本可以做的事儿。我该为这个可怜的吉普赛女人做些什么呢？应当掏空口袋，把所有的都给她，而且不认为这是件好事儿，而是一件最自然的事儿。绝不因为自己做了别人眼中看为好的事情，就把自己看成一个好人。耶稣才有真正的良善。有人叫他良善的夫子时，他却反问人家，我们这么不好，可一旦别人认为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就突然骄傲起来。我们也真是非常慷慨地赞扬他人，实际上这些人并不值得获此殊荣。如果读过讣告，就会误以为每个已故的人都是真正的圣徒。谁能找到一个真正的好人呢？我们可以在耶稣身上找到，他行善的过程真正显示出良善的含义。主耶稣外面所做的是他里面的反应，行善对他而言就如同白天呼吸晚上睡觉那样自然。如果需要费很大劲儿才能呼吸或者入睡，那我们就有问题了。身体中所有重要的功能在执行的时候都不需要我们去注意，如果我们需要去注意呼吸或者消化，那很可能就是生病了。从现在开始，我要有规律的呼吸，除了病人和妄想症的人，没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吧。我们需要培养自己健康的习惯，摆脱那些不利呼吸的坏习惯，这样就可以自由而正常的呼吸了。要培养内在的生命，需要让圣灵在我们心里自由做工，并且一切行为都要努力效法耶稣。这是唯一打开真正良善的秘密，释放行善能力的钥匙。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和明星在这边谈黄河断流的问题。那我们现在要从圣经上来看看，圣经对于这种大河断流啊有什么话讲，有什么意义啊？这话听起来有点怕人。哎，我不是在这危言耸听啊。当初神在带以色列人进去迦南地的时候，神是这么形容他的啊，这是摩西临死的时候讲的。他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神曾经直接形容这块地为流奶与蜜之地。
哎，对啊，这真的是流奶与蜜啊，听起来真的是土地肥美啊。
是啊，神就跟他们讲了，你们如果离弃神、啊，你们如果不侍奉神，转去侍奉偶像的话呢，神要在你们这块地上啊行歧视。什么样的歧视呢？不是种族歧视那个歧视，而是奇特的事。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毁灭，速速的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你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临到你身上，直到你灭亡。
天要变成铜，地要变成铁，
对，
你就没办法就出产了。
它也不
降
雨，哎，
没有分地的雨水，
春雨秋雨通通不回来，并且他讲得很清楚啊，他说这块地啊，遍地都有硫磺，有盐卤，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
就变成沙漠了。
对，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向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 就是我们今天到中东去看的那块地啊，呵呵，就听众朋友，
哎，那已经完全不是圣经原来所描绘的那个样子。
那当然，那当然，今天到中东，
我最近我实验室有一个人，他去了以色列，回来照了照片，我看见有的地方就跟我们
跟你们西北差不多，
跟地区差不多。
对对对对对，
这也以那个以色列也以他的那个沙漠滴灌工程闻名是吧？
对呀、啊，
农业方面。耶、yeah, 他就说明他那个地理环境相当的恶劣。
对，可是这个事情需要多长的时间去改变，从一个流奶与蜜充满了水草的地方，到了几乎成了沙漠没办法居住没办法耕种的地方了。青藏高高原看得很清楚，黄河的源头二十年之内就完全变了样子，很可怕的，很可怕的。
是
神用这些事情来警告世人，因为现在就是中国自己的分析也是这样，除了全球暖化之外，还有就是说这个
大陆叫做滥砍滥伐，一次性的那种毁灭性的开采等等，
而且这个生态没办法恢复。
我还是听经常看到新闻说有的原始森林都是大批量的砍伐，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从前的黄土高原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啊，因为如果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世外桃源年初一开播的时候讲中国人从哪里来啊，照我们古书的记载呢，中国人就和华明星你的祖先一样，你是阿拉伯人对不对，流传是你们从，我上次问过你，从唐朝左右就迁到中原来是不是，有没有留下来有关于任何这个十万八千里或者多少里长征的史诗啊，有没有留下来？
没有
没有，
我们就是在散居的，家谱不全呢、啊、
家谱不全呢、啊、可是中国老祖宗家谱很全呢、啊、在诗经里面讲到老祖宗怎么样从西边沿着河边到黄河流域，对不对？
你是说老祖宗当初选的那个地方其实是土地肥美、
那当然了、啊、你想想看，中国人并不笨呐、啊。假如这整块地这个挪亚的子孙
是很聪明啊、
哎、中国人是挪亚的子孙，往东迁，迁到黄河流域，如果黄河流域就像现在一样的话，干干秃秃的，那你认为他会在这块地方居住吗？
那不会，他肯定在找更好的地方、啊、
对呀，这诗经里面我们那时候也讲了，测其阴阳，观其流泉呐、啊。他觉得这块地啊，真是好耕种。这块地美到一个地步啊，他说连苦菜都是甜的，是这么形容他的。
嗯，
但现在我们看黄土高原，并不是这样一块地方。他那时候就在渭河跟黄河交界那块地方。黄河为什么被叫成母亲河？那就是这样才被叫成母亲河啊。比如说秦始皇就能够造这个阿房宫啊，那项羽把火把它烧掉，你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造，它是木头造的。
对，
那那个时候应该都是有森林、有大片的森林在那些地方了。
是，
说不见就不见了，是很快的。所以照圣经看呢，第一，挺可怕，神会用生态环境的改变来向人显明他的罪恶啊，
显明人的罪。
对，显明人的罪。那我们今天是用科学来研究，你觉得说，哎呀，如果我们做了这事儿，做了那事儿，就会造成空气污染或者臭氧层的破坏，然后就疾病增加，气温增高，紫外线增强。哎，圣经不是给你讲的这么仔细，不过圣经基本上是说呢，人的罪啊，会从各方面彰显出来。对，
嗯、彰显、嗯。
很生动的一句话就是说，我的罪孽追上我。
嗯，是个活的东西，会追你。
对呀、啊。会追你的、嗯、你看我们在德州这个倒垃圾啊，你们是叫垃圾还是叫垃圾？
垃圾、
哎、在德州倒垃圾德州倒垃圾像在休斯顿一家一个大桶，这个大桶可以把个大胖子都装在里边
很大，对，
哎，那真浪费。
美国的这个垃圾桶我是见识了，从来没想象过这么大，
那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丢。到学校里面看他们吃午餐，哎呦，那些小孩子那吃不完的那些饭菜呀、啊，那扔的简直、哎，然后这个你说环保环保，现在买菜通通都是用塑料袋，是不是？
对，这东西对环境来说简直是灾难了、啊。在出国前的时候啊，那个住在北京，那个夏天春天的时候还好，因为绿色掩盖着，你一到冬天啊，我的妈呀，那个高速公路两边，反正凡是裸露的地方，你都看上面挂的全是白色的塑料袋儿，太壮观了，
吹得到处都是。
对对对，
哎、这个很可怕。那
它是不可以降解的，它就真的是对生态的破坏相当的大。
那你们化学家也想不出办法来。
我现在就尽量用像淀粉啊这些东西来做这种袋子，然后它可以降解，放在土里慢慢就化掉了。
现在还有就是这种矿泉水的瓶子，你看看这几年、
哦、那更厉害，
不得了不得了。
一个方面它很结实，你人就希望的要完了要很结实，但是结实了它又这个用完了就变成垃圾，这个垃圾你也没办法销毁。
你看德州地方大嘛，它找个地方找个坑去埋去似的。
对啊，就是你埋最后把自己也埋进去。
我们在这边都用免洗尿布，对不对？免洗尿片。他们说一个孩子啊，你把他养大到他不用换尿片，你如果全部用免洗尿片的话，尿片可以堆满一间卧房。
嗯，你说的免洗尿片是什么？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个 diaper 吗？
diaper 用就扔了，你们叫什么？
一次性的那个尿裤啊，
对，一次性，对。
对，我们小时候都一块布或者几块轮流的洗，洗了再用。
就开个洞就行了，不用布。
更小一点还是需要，因为它在炕上，还是垫一垫。然后平常都是穿那个开裆裤。
对呀、啊，美国有的州就不准用这东西嘛，不准用这种 diaper 免洗尿布。像我记得话，记得没错，和 Oregon 可能不准用这个东西，环保意识比较强一点的。但是德州，哎呀，这德州老没这个耐心，呵呵，我们地大，呵呵。人不管做什么事情，他有一定的结果。这个结果呢，照圣经的话，他你的罪孽要追上你，这个还不可怕啊？什么事情可怕呢？就在圣经里面，这个何干啊，不是好事啊！我不是在这危言耸听，我要跟听众朋友讲哈、啊，我是想借这个。
你不用危言耸听，这个东西都是很可怕的。这没水了，这还了得啊？
是啊，
那整个城市就会臭掉了。
有心人士早就在讲了，到了二十一世纪再往下走，这个水啊是大问题。
对，
因为不够啊。那住在美国的人，那个洗个澡水哗哗的开，我们从来不觉得水怎么样，还可以拿来浇草皮。哎呀，
也是啊，我看见那个洗碗那水龙头打开哗啦哗啦哗啦的直流啊，那个真是太浪费了。
你们在
我小时候住在干旱地区，用一点点水一家人就来洗全洗脸就够了啊。然后洗碗剩一盆水，然后洗完以后再用一点干净水擦擦就好了。
就好了。
这个地方在这个龙头一打开哗哗哗的直流啊，这而且那些水都是经过净化了的水啊，
干净水，对啊，
是吧，
拿到你们老家去多好，是吧。圣经里面讲到河，尤其是大河要是干的，那麻烦。比如举个例子啊，我没什么意思啊，听众朋友不要给我戴政治帽子，我不是说有什么大灾难要发生在中国了，我不是这么说啊。
您不是在讲预言哈、啊？不过也是预言。
我在讲圣经啊，圣经啊肯定也是预言，也是过去的事情。在这个先知书里面，他说他要审判埃及的时候，我必使江河干固，将地卖在恶人的手中，我必借外邦人的手使这地和其中所有的变为凄凉，这是我耶和华说的。那个中文的江河干固就是尼罗河和它的众支流都干了，这是记载先知书以西结书三十章，给他
干
了，哎，都干了。他要审判埃及，要毁灭埃及的时候是这个兆头啊、那当然更出名的例子包括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红海的水干了，进迦南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干了。这个水干呢、对神救赎的子民来讲是救恩，救恩一定走在审判前面。对被审判的那个国民，不管是埃及的军兵还是迦南地的原住民，当他们罪业满盈的时候，他们就看见水干了，紧接着来的就是神的审判。我们在中国这个黄河水干呢、那个问题还小啊。现在在中东，因为这个中东这个两河流域是世界国民的摇篮嘛，对不对？圣经也是这么讲的，这个我们现在历史大概也是这么说的啊。这幼发拉底河跟这个底格里斯河，
格里斯河，对，
幼发拉底河在圣经就叫做伯拉大河啊。他们的发源地其实是在土耳其。那你想想看，从土耳其发源一直流到伊拉克叙利亚，这影响好多个国家。那现在大家的问题一样啊，土耳其去建它的大水坝，嘿嘿，就像我们长江三峡黄河建坝一样。对对对对。埃及呢是尼罗河的中下游，尼罗河的上游呢是在苏丹。那你想苏丹能不建水坝吗？ 那美国这边一样啊，这科罗拉多河从大峡谷出来建了个大坝，胡佛大坝，一路还不知道有多少的水坝，那谁不高兴啊？墨西哥可不高兴啊！你美国这边的田有水，墨西哥那边也要水啊，这水官司是打不完的。
对啊，上游一般地势比较陡嘛，容易建用来水力发电啊什么的。
哎，我们在同一个国家里面是长江黄河，那你想到这些事情，真要感谢秦始皇是吧？还好中国是统一的，要不然不打翻天了。
哎，那是，那肯定这个为谁？
这个以前胡赛因还没被美国人推倒的时候，他就讲了：土耳其，你建水坝，你要是不给我们水，我就把你炸了。
没错，我小时候在那个村子里面，那一个村的人就因为这个浇水啊，那打得一塌糊涂，那上面的人就把他这个水流的好好他改到他的田里去，下面的就浇不着。
哦，是是，
就这哪干了，那简直是铁锹棒子拿上就干了。
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圣经啊有一个预言，就是讲到这个世界最后的大战，最大的战争叫做哈米吉多顿。这哈米吉多顿是全能者的大日子来聚集征战啊。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可能就是那个聚集征战的意思，聚集之山，大概这意思，我也不太清楚。在这个大战之前呢，有什么兆头你晓得吧？他说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
哟，他倒了个什么东西啊，把河水给蒸发了。
你们化学家读圣经就是想到化学变化，倒了个什么东西把水给蒸干了。我不知道他倒了什么东西。我要说的事情很简单。
反正河水干了。
河水干了不是好事。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它不单是人间的一个坏事，而且是神要做事的一个警告。
嗯，一个兆头，
审判要来到的一个大兆头。你看圣经最后一个最大的兆头就是幼发拉底河的水干了。
嗯，
现在这个大河要干了，到处都是问题啊。那在中国的问题尤其严重。
哎呀，听你这么说，我不往那儿想都不行，心里就打个机灵。
所以你得赶快回去传福音呢。
对啊，赶紧悔改啊。
这东西我不能多讲，也不能乱讲。
不过这迟早的事情，这个生态恶化，这个戈尔德这个和平奖其实也是有所值，对不对？
那当然了，让大家注意这个事情嘛，对吧？
多多的关注这个环境，但不仅仅是看这个环境，而且这环境的恶化几乎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
对，
那你关键我们自己要做些什么事情，对吧？
第一件事情就是需要注意神的作为啊，不要再去信什么进化论了。你想想看，这个从现在这个，
对，这东西能进化越来越好吗？
不是，
河水越来越
有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这几天网上还有一个朋友提，哎呀，说那些福音朋友说，你们照圣经讲，人类的地球的历史，人类的文化，那不过七千年，不到一万年，这可能吗？
嗯，
进化论是告诉我们几百万年、亿万年，从前呢是怎么样，从恶劣的环境、恶劣的气候，再慢慢冷却下来，
倒过来差不多。
如果有人相信这个事情，那你就全球暖化，你别着急嘛，是不是？
嗯，
海水温度升高一点点，珊瑚就全部死掉。
对，别急嘛，会进化
的。对对对，地球温度升高一点点，哎呦，大河也干了，雪水也不见了，森林都完了。哎，不是说从前气候环境很恶劣吗？
对呀、啊。
怎么回事呢？
这个东西你真的是要跳出那个死结、那个怪圈来想问题，不要待在那个有些这个仅仅是处于理论阶段的一些东西，这个当成事实也蛮可怕的。
它实在是根本没有任何的理论根基啊！
嗯，
你除非地球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恒温状态，而且是完全就是像神创造的这么漂亮，那个温度啊各方面都保持得好好的，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这个水啊雪啊气温啊自转啊，哎呀，地球自转啊，四季啊，太重要了，春夏秋冬全部连在一起，对不对？
一点都不差、
一点不能出错，从开头就得这样，一点不能出错啊。
照着这么多年分毫不差的来运转，
对， 那个不管是多少年，是7000年、10000年，或者是500万年，如果神不这样保持它，它是不可能有这样一个稳定的状态的。然后照着进化论来讲呢，这个地球经过这个变革那个变革，你知道吧？哎，然后东西越长越多，种类越来越多，哎呦，我看看。
所以你仔细想想，这个进化论它是一点都不负责任，
它完全不负责任的嘛，完全不负责任啊！你要真相信进化论，那现在这个青康藏高原什么恢复环保啊，任何的防治措施都不用去管它，照它自然发展，对不对？
自动去变嘛，
对
吧？对
对，以后田里的老鼠都变成大肥羊，是不是啊？
最后变成人
沙漠会变成良田，这个沙漠会变成良田是神说他自己才能做的事情啊。但是现在我们所看见就是反过来，只有良田变成沙漠，不断的变出各样的沙漠来，很可怕的，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得注意到，我们真的得注意到，不是说啊，我们不是在这边要跟大家说赶快环保弄这个弄那个，这个当然是本来就应该这么做的啊。不过呢，讲一句悲观的话呢，哎呀，恐怕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嗯，这是肯定来不及。
人口增长
了，东北话不赶趟了。
今天很多人在研究这个中南美的亚马文明，怎么会就不见了呢？这么高的科技怎么就不见了呢？哎呀，那你看看这个藏族，比如说这个马多县啊，你看看就晓得，20年之间，从全国的首富之县变成需要国家救济的贫困之县。为什么？哇，就是一点点的计划没弄好，人口的增长超过粮食的增长，或者牲口的增长超过了那个环境，哎，超过那个环境所能容纳的数目，非常快，一下子就转不过弯来，是不是？
是。
所以有的人他们在算那个玛雅文明的人口，他是这么算，他说那个文明怎么会灭绝掉？实际上，也许不是饥荒，也许不是灾病，也许有可能就是人口过剩。粮食赶不上，哼，一下出现问题就不行了。有人是这么算的，这当然都是理论了。不过你从今天地球的人口以及整个发展的趋势来讲，不管是圣经所讲的饥荒、战争或者气候的改变、疾病、瘟疫的流传、日头的炎热、河水干掉，显然这个已经都不是在讲吓人的话，这不用我们来说圣经的话，对不对？
对，
科学家在过去半个世纪就不断地发出预言，发出警告。那圣经的警告只不过比这些科学家呢稍微早个几千年啊，就已经在圣经里面警告过我们了。那这些事情我们如果把它只留在人间的问题看呢，实在是有点不妥当。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些是神送给我们的警告的讯号。那对基督徒来讲，第一件事情需要叫大家悔改，你这不悔改不行的。圣经不但说良田会变成沙漠，神会使天变成铜，地变成铁，让你们的流奶与蜜之地啊变成盐卤干旱的沙漠之地。圣经还讲，如果我们回转到神面前啊，如果我们回转到神面前，他会让秋雨春雨都回来，他会让沙漠变成良田，他会让荒芜之地又重新有人居住。
嗯，
你说这怎么可能？哎呀，其实这非常非常简单嘛，对不对？这个黄河源头要整治，就有人提出各种各样的计划。有人说要灭鼠，有计划的去灭鼠啊。那这个老鼠很厉害，你给它吃毒药，你想想这么多的老鼠，你它生得太快，你赶不上它生的，这么大个地方，然后很快它们就有所谓的抗药性。因为你的药不是杀全部的老鼠，剩下
这些药本身又造成危环境的危害。
对呀，而且它会把老鼠的天敌都给杀了。
是，
对不
对？
对，
他吃了这个药死的老鼠，天敌也会死，没错。
那也有人开始想了一个办法，他说我架这个鹰巢啊，引进很多老鹰，你能引进多少老鹰吗？
找他的天敌来，
这老鹰把这些老鼠都吃完了，太胖了，飞不动了，太多了。但也有人就讲了，他这个讲了，你说他是外行话也可以，说他是内行话也可以。他说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这个办法，我们最重要发展人造雨。
从哪里造呢？
就从哪里造。他讲这话不负责任，所以我说他是外行话。
对啊，你人工造雨，你得有东西造，拿什么造？拿土造啊？难道
是啊？因为他讲的这个固然是外行话，可是他也是内行话。他说一切的问题在于没有雨，没有雪。
是。
那你说谁能降雨，谁能降雪呢？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雨水的问题，气温改变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没办法克服的问题。可是，请问你对神来讲是一个什么问题啊？小事一件嘛。
对，很简单的问题。
所以圣经讲这个道理是很对的。你如果一国的民，一整个社会的民，一群人通通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自卑，让神赦免我们的罪，那神是会降雨，神是会恢复这块地的。为时未晚，神要把你田间的老鼠赶逐是很简单的。所以这个要是不信主的人呢，听得像听神话一样啊。信主的基督徒呢，今天往往呢也被这个世界的种种办法弄的是七上八下，因为太多问题要解决了。可是你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圣经一直没有改变他的说法，不但说我们的罪孽会追上我们，不但说神要发出这各种各样的警号来警戒我们从我们的罪回转，圣经还一直说如果我们回转的话，他就医治这地啊。你看啊，他当时借着摩西的口对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那这地跟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关系呢？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但是你们要谨慎，刚才说了，你们要是不侍奉神，心中受迷惑，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了，就好像现在让黄河干了一样。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到了历代志下第七章，他又这样说，他那时候回答所罗门的祷告，他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啊，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不但赦免他们的罪啊，而且要医治他们的地。那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这个此处当年是指着圣殿，后来主耶稣就以自己的身体比为圣殿。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成了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殿。万民来到这一个耶稣基督这个殿里祷告的话，来到这个死里复活的十字架面前向神祷告的话，神就说了，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啊。所以你说到最后这个黄河干的问题，谁才能够替我们解决啊？神才能替我们解决嘛。可是你要神为我们解决，老百姓得先悔改，转离我们个人手中的恶，归向耶稣，归向真神。因为你去看这几大河发源之处啊，总是迷信最深的地方。
所以这很实实在在的东西，
这是一件很实实在在的事情。圣经讲得很清楚，他神会医治这块地，
也只有神能够来整治。
从前我们不会对这句话放太多的注意力，我们今天传的福音也主要是讲一个人的悔改，是不是？但是中国啊，你要治黄河要治长江的话，有一件事情别忘了，全国悔改。但很多很不幸，很多基督徒都把这个当笑话听啊，这日子不会来的，你得有这个心。
在起初也说人这个犯罪以后地受了咒诅，
是啊，没错，地是因为人的罪受了咒，
回转来到神的面前，
对，
那地就得医治啊。
对啊，神亲自应许的，他说你们如果回转，我就医治这块地。
嗯，
当初这个先知以利沙他也不是医治那块地嘛，说耶利哥那个地方水质不好，他就把那块地就医好了。神真的会做这样一件事情啊？你期望神迹吗？神迹不只是治病，哎，神绝对可以降春雨降秋雨，把水恢复到长江与黄河的源头。只是啊，唱高调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每一位中国的基督徒，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你必须扛起这个福音的责任啊！你必须让 我们的同胞知道这个福音，你认识了主，认自己的罪，你才能够从这种种的贪心争竞里面回来。照神的设计呢，中国这块地啊还可以养不少人美国的钱大家发一发了也还可以养不少人，但是当人他被自己的罪被自己的贪心所驱使的时候，不但在人间是充满了各样的嫉妒纷争和可羞耻的事情，整个地球遭到污染，解决生态环境一切问题黄河源头枯干的根本之道乃在于回转到耶和华的面前。这是我们今天在世外桃源所唱的高调，
这就如同当年这个约拿到尼尼微
对
叫这个尼尼微全国的人都悔改。
对了，哎，这明星就是你自己讲的我听说你最近可能要回国是吧到你们这个黄河上游地区
我就回去一趟
主一定许可，就希望你到黄河上游的地区呢就像当年约拿你就好好的去传啊，让你们那个整个黄河上游地区的回民呢通通回转归向主，那神就
那回民其实还是少数，汉族更多，
那还有藏民在上头是吧，
藏民对，
那你通通都包下来了，
东乡族维族还多了
这明星回去好好表现啊。那这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看见听众朋友明星弟兄撑着他的羊皮筏子逆流而上，向黄河的源头宣告说，你若再不悔改啊，主的话说你干了吧，大河的泉源就干过了，审判就来到了。
好，那先去练练，
先去练练看看你能不能把这个黄河上游断流的问题啊彻底为我们解决了。
这天涯牵连着水，蓝蓝的水你令我心碎，茫茫的海呀看不到边，我遥远的亲爱故乡你难保听见， 天呀天连着水，蓝蓝的水一里我心碎，茫茫的海呀看不到边，遥远的亲爱故乡，我愿你听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